欢迎来到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吴永景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14年8月号，题目是《马航 MH17 空难举世震惊》，撰文的是冯少昌。在7月17号，载有283名乘客和15位机组人员的马航客机，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途中，在乌克兰东面接近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的冲突地区被击落。事件令举世震惊，更令人关注的是高空飞行的安全。MH17 不单只是一些字母和数字，亦都是代表了298条宝贵生命和他们背后的故事。死难者超过一半，共193名是荷兰籍，43名是马来西亚籍，包括一对在鹿特丹经营餐馆的夫妇，丈夫来自香港，太太是马籍华人。当中有一批是前往澳洲参加艾滋病会议的专家，还有大马首相的外婆。不少乘客是全家遇难，有一个来自澳洲的家庭，是祖父带着三个年幼的孙先行回国，好让孩子的父母在欧洲可以延续假期，不幸一家人却是从此诀别。马航 MH17 在10000米的高空被击落，残骸散落在乌克兰东部的一片田野。虽然航机的黑盒只是刚刚找回，但是几乎已经肯定是遭飞弹击落。能够在这个高度摧毁目标，相信是俄罗斯制造的山姆矩导弹，但目前仍然未能证实是亲俄的乌克兰分离分子，亦或是乌克兰政府军发射的导弹。虽然有很多迹象显示是叛军所为，但叛军坚决否认，并反指是政府军的阴谋。由于空难出现在作战区域，好多证据正逐渐被毁，令到搜集证据十分困难。无论是哪一方所为，都必须找出并且严惩肇事主谋，才能够悄悄地消除受难者家属的悲伤。其实这一次并不是第一次民航班机被击落的事件，但却是人命伤亡最严重的一次。在1983年由纽约市飞往首尔的大韩航空编号007班机，因为某种原因偏离了航道，误闯敏感的苏联军事设施区域，被一架跟踪的苏联战机击落，全机269名乘客和机员葬身大海。新闻杂志曾经在空难发生之后用空中的谋杀案Murder in the Air 为封面。由于灾难发生在冷战时期的苏联上空，家属只能够坐船靠近飞机坠落的公海，凭吊遇难的亲人，而详细内容至今仍然是一个谜。但在某个层面上和今次马航空难有很多共同之处。两次空难的飞机都是属于亚洲的航空公司，都是从国外飞回本土的机场，再有大量的乘客包括外籍旅客在飞越敏感区域的时候被击落。而且空难发生之后，涉嫌的肇事者都起初是坚决否认，而且尽量毁灭证据。但是马航空难堕落在陆地，加上今日先进的卫星监控和其他科技，相信行凶者最终必定能够被绳之于法。短短四个月，马航遇上两次这么巨大的空难，在航空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。连同三月份至今仍然失踪的马航 MH370 班机的239位乘客，一共537条生命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消失，令人哀伤和感叹生命的短暂。两次的空难不但令马航损失惨重， 乘客量更大幅的锐减，并且出现购票者退票潮，马航股价亦都因而被重挫。不少的分析家估计马航将面临破产的威胁。由于马航大股东是大马政府，或者会迫使政府将马航私有化，然后再注资令它继续经营。马航的例子见证了经营航空公司的艰难，需要巨额的资本投资购买或者是租赁飞机，更要面对经营成本的上涨，特别是燃油价格的波动，以及强大的工会势力令劳工开支难以削减，而且还要面对激烈的竞争。近年恐怖分子的袭击威胁，一方面增加了保安开支，另一方面又打击机位的需求，而每当遇上巨大的空难的时候，航空公司更加要面对巨额的赔偿和诉讼，将过去辛苦经营得来的利润完全抹去。作为投资者，投资航空公司股票的下行风险远远超过股价上升的潜在回报，因此股神巴菲特曾经指出，航空业是投资者的死亡陷阱。在过去的100年，投资者向航空公司和飞机制造商投入大量的资金，却只有非常坏的结果。北美洲在过去数十年，有不少的大型航空公司倒闭或者是申请破产保护，好似加拿大国际航空 Canadian Airline International 已经倒闭，而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之前是叫枫叶航空，亦都刚刚在2012年的破产保护中走出来。同样，美国不少大型的航空公司，好似一度家传户晓的泛美航空 Pan Am 不是早已经倒闭吗？又好似联合航空和美国航空，就是曾经受过破产保护。投资者最好都是敬而远之。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特集民航班机的悲剧会不会再重演呢？在这个充满了动荡的世界里面，不少地区爆发局部的冲突，航空公司是不是应该早早改变航道，避免殃及池鱼呢？由于很多航道都是建基于最短的飞行距离，以缩短飞行时间和减少燃油消耗，如果更改航道令经营成本上升，乘客又是否愿意付较昂贵的机票呢？另外，假如一些地对空长程导弹落入恐怖分子手上，后果将会不堪设想。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里面，只有已经得着永恒生命的人，才能够在各样变幻的环境中得着真正的平安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14年8月号，题目是《马航 MH17 空难举世震惊》，撰文的是冯少昌。我是吴永景，多谢你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